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号，代表的是大慈大悲呀。观察世间的因身，世间因身都是可怜可悯啊，都是迷惑颠倒、受苦受难的因身呐。都是有求于人帮助的因身。所以，菩萨名号启发我们的大慈悲心。地藏菩萨的名号是启示我们心地宝藏啊。啊，我们现在对地下的资源知道，啊，那是宝，珍宝啊。我们如何开发地下的资源？啊，使我们生活更丰富，啊，更美满。佛告诉我们。我们真心。本性里面有无穷无尽的宝藏，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德能，无量的相好，佛教导我们开发。用什么方法开发呢？用孝敬。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用孝亲尊师，就能把自信宝藏开发出来。所以《地藏经》是佛门的孝经啊，《地藏经》是大乘佛法修学的根本呐。啊，我过去讲《地藏经》的时候，有人问过我，这法师，你不是专讲净土，你讲《地藏经》是不是夹杂了？会讲的人是夹杂的，会讲的人没有夹杂。啊，怎么没有夹杂呢？我讲《地藏经》，是用《地藏经》来解释净业三福啊。净业三福有十一句，孝养父母。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，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。你们诸位想一想，这一部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，它全经的内容与这十一句相应不相应？是不是这十一句详细的来说明？所以我说你没听懂啊，你要听懂，你才知道我是在讲净业三福啊。这也是为我们说明，佛法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。 一多不二啊。啊，你即使能够不要说是欺辱了，你能够体会到不二，你就懂得，你就不会见怪了。啊，我今天在此地讲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我讲的是什么？无量寿经。它是《无量寿经》的详细说明，我这一生确确实实是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啊。啊，这样才叫众生呢，利益惑，不要叫众生听着生疑惑，那就错了。啊，这些原理原则，我们都必须要牢牢记住。啊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讲经说法或者为人讲开示，啊，人家请你上台讲话。记住一个总纲领、总原则，帮助一切大众破迷开悟。啊，帮助一切大众了解宇宙人生真相。啊，我们再说得具体一点。帮助大众啊，明了人与人的关系，明了人与生活环境的关系，啊，明了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。整个佛法不但是佛法，世间所有一切宗教教学都不离开这个原则，所以我说这是圣人的教诲呀，神圣的教学，我们明白了，自自然然就会做人了。什么叫会做人呢？跟一切不同国家的人、不同族群的人、不同宗教的人都能够互相尊重、互相敬爱、和睦相处、平等对待。啊，这些你为什么做不到？因为你不懂啊。正因为你不懂，所以才要接受圣贤的教诲。啊，看看佛菩萨，啊，各个宗教里面这一些圣人，听听他们的教导啊，我们就明白了。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家人啊，说得更亲切一点，是一个自己，怎么能不爱护呢？他造极重的罪业，我还是爱护他。为什么？他造的极重罪业使他迷惑颠倒，他一时犯的过错啊，就像一个慈母对他自己的儿女一样， 啊，儿女无论做什么样的错事，当然要接受惩罚，但是这个爱心呢，没有减少一分一毫，关怀没有减少一分一毫。不明白的人，不通的人，他不知道啊。明了通达的人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啊，我们安住在这样的思想当中，见解当中，我们所作所为是在这个大前提大原则的里面，我们就是真正过佛菩萨的生活，没有离开新加坡这个地点啊，没有离开净宗学会的这个大楼啊，我们过的是真正的佛菩萨发生大事的生活。文殊师利菩萨的好，它的含义简单的说是代表真实究竟圆满的智慧，这正是跟我们一般人讲的感情对立了。感情是迷啊，感情是不觉啊，感情用事常常犯过，自己还不能发觉。这是最麻烦的。纵有福报也被障碍了，也被折损了。啊，所以世间一般人的福报，你仔细去观察，他的福报不是往上升，他是往下降。啊，前世修了大福报了，这是享福当中他迷惑了，啊，不知道修真实的福报，啊，所以他来世的福报比今世福报要小。再一世的他比前面一世又要少，他不断地往下降啊，有的降得很快，有的降得比较慢，他不会上升的。什么人的福报不断往上升呢？接受圣贤教诲的人，他们的福报是往上升的，啊，升呢也有快慢，那就看他觉悟的程度。他觉悟的大，觉悟的多，哦，升得好快。啊，觉悟比较迟缓呢，他升就比较慢。不是往上上升呢，就是往下降。他不会停止在那里的，啊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文殊菩萨的智慧呀，帮助我们往上升呐。文殊是表自信般若智慧，啊，具足般若智慧，那个就是 你只有上升，绝不会下降。啊，也就是佛法讲的说，绝对也没有退转啊。人修道为什么会退转？感情就退转了。凡是从情识里头生的，没办法，不能不退转。凡是从真实智慧里面生的，它只有向上提升，它绝对不会往下退转。啊，我在中国四大菩萨，最后峨眉山的普贤菩萨，普贤菩萨代表的大圆满。啊，什么圆满呢？真平等了。普就是平等了。不平等，普这个字做不到啊。啊，普贤大家都一样，大家都是贤人，大家都是圣人。啊，华严经上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佛就是圣贤啊，人人是佛啊，一切众生个个是佛啊。所以普贤教导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的心态，他讲了十条。啊，第一个礼敬，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无，无就是一切众生，这里头包括动物、植物。啊，我们今天讲生物。在佛法讲众生，平等的恭敬，平等心现前的。第二个称赞，赞扬这些。中国古圣先贤教人引恶扬善的啊，别人的故事绝对不把它放在心上，心上尚且没有，口里哪里会有呢？口没有恶言呢、啊。小乘人修行着重在发怒忏悔，自己做错的事情绝不隐瞒、啊、坦白承认、啊、但是大乘佛法里面忏悔的方法跟小乘不一样啊，大乘是把恶的念头、恶的思维统统放下了，就像佛在十善业道经里面说的，你看他讲的是菩萨吧？啊，菩萨有一法，能断一切世间苦。这个一切世间是讲的六道，讲的十法界啊。菩萨有一个方法了，六道十法界一切苦统统断尽。什么方法呢？ 昼夜常念善法，思维善法，观察善法，不容毫分不善夹杂。你们想想看，大乘菩萨这个忏悔跟小乘不一样啊。在净土中最殊胜的忏悔方法是什么呢？阿弥陀佛，我昼夜不间断呢念这句阿弥陀佛，心里想这句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一个杂念都没有，你的恶业忏悔干净了，通通没有了。比小乘殊胜，小乘忏不干净，为什么呢？每一次发怒一次，他心里想一次，口里说一次，就等于又造一次，那怎么能干净呢？你说他那个业障习气多重呢，那多深呢？啊，大乘法的全没有了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啊，真正做到清净无染啊！啊，大乘是根性利的人。所以佛教导的理深，方法巧妙，效果快速，啊，这小乘没法子比，啊，佛不是不平等，佛教化众生应机施教，它是什么样的根基就用什么方法教他，啊，绝对不是不平等，绝对不是轻待他、轻小看他，不是的。啊，你给他说这个方法，他不相信，他不能接受。啊，你用法路忏悔，他去想想这个不错。啊，他欢喜接受。啊，所以佛教化众生，你喜欢什么，他就教你什么。随众生心。应所之量啊，楞严经上讲的啊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，没有一定的形象，没有一定的说法，所以才能够应一切众生之际啊。但是他有一个方法啊，有一个目标，有个方向，决定不变，帮助众生断恶修善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帮助众生超凡入圣，这个原则是永远不会断的啊，不会改变的啊。无论是贤教、密教、大乘、小乘、宗门教下，方向相同，目标相同，只是手段方法不一样，所以才说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啊，那么我们今天在此地看到，永断迷惑诸方神，他也是用这个方法自行化他了，啊，自己。证得究竟无上菩提啊，又用这个方法来教化一切有缘众生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
请掀开经文，主方神寄送第六首看起。若有众生至佛前，得闻如来 美妙音，莫不心生大欢喜，便有虚空悟实法。那么这是第六尊啊，前面我们在长行里面读到过啊，便有净空诸法身，得恒法妙音，令听者皆欢喜谢陀佛。前面呢，曾经跟诸位报告过，这十尊菩萨的德号都有密切连带的关系啊，从遍住到周边游览。我们从名号、从德法就知道，诸佛菩萨的是如何来教化虚空法界一切众生。恒法妙音，这在众生根性里面是偏起耳根独立的众生。文殊菩萨在楞严会上为我们拣选圆通啊，说了两句很有名的话：此方真教体，清净在英文啊，此方是指娑婆世界，特别是指阎浮提众生啊，这个地区的众生绝大多数耳根最利，啊，所以鼓声渐现，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啊，特别明显的西方宗教家啊，各个宗教的创始人都是神圣的啊，佛教的释迦牟尼佛，中国的老子、孔子，无疑不是用音声来做教学的工具啊，佛法里面称之为教体啊，以音声为教体。今天我们在寄送里面看到啊，菩萨在这里叙说他的心得报告啊，若有众生之佛前，若有是假设，如果有众生，这一句关键在智，啊，这个智字里面含一句很深的，诚心诚意到佛前去求教啊。啊，我们一般人讲 请教啊，假如有这个众生啊，以真诚心向佛请教，这样说呢，大家就很好懂了。如果没有真诚心，即使遇到佛，也得不到真实的利益。正是印光法师，他老人家常常教人呐、啊，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静啊，得十分利益。这一句话说得好啊，这一句话是真理呀、啊。可以贯穿一切人事物，啊，不仅仅是对佛，是对老师，其实在整个生命当中，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都要用沉静心，至诚恭敬，我们会得利益，会得非常殊胜的利益。啊，那也许人家要问，那这个人是恶人呢？我们也是用这个心态对待他吗？没错，我们对善人，我们得到的是正面的教育；我们对恶人，我们得到的是反面的教育。正面反面是一不少，唯有真诚才能得一啊。唯有真诚才能自利利他啊，善恶两面都得利益。啊，善的一面大家能够想象而知，恶的那一面呢，啊，他作恶，存恶念，行恶事，损人利己，甚至对我自己都有很大的伤害啊！可是我们用真诚心对他，我们的伤害弥补过来了，而且能够感化他。诸位要知道，佛在经上说得好啊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。我们中国古人讲啊，这一切人都有良心呐、啊，啊，有天良啊。他要常常遇到真诚人，他的良心会发现，他的佛性呢会现前。这就是我们帮助恶人呢变成善人，这一种殊胜的功德利益，我们知不知道呢？啊，世间人常说成人之美呀、啊，怎样才能成人之美？以真诚心、清 净心、平等心啊，正觉心、慈悲心，处事待人接物啊，这个心能成人之美呀、啊，不成人之恶，只要用这个心就行了啊，这个心就是真心，这个心就是佛心，这个心就是神圣的立心。我们自己舍得了啊，就必须要落实在自己生活行为当中，你才真正学到了。落实之后，要把你的功夫加深，啊，要把你的心量扩大了，大到虚空法界，那你自己不知不觉就成了佛了啊！尽量的扩大，这个扩大就是扩大心量，就是扩大我们的佛悟面，我们全心全力去做，自自然然有不可思议的境界现前。啊，菩萨广度一切众生，也不能够疏忽物质条件。物质条件从哪里来呢？物还是由心变现的，所以我们在大乘经里面常常看到啊，经上给我们写的菩萨帮助一切众生，这个两个手掌里头出无尽的宝藏啊，做布施供养啊，这不是想象啊，不是赞叹，二十世纪的事实啊，难道他那个无尽宝从手上变现出来的吗？这个说法也可以，但是一般人不能理解。菩萨的德行啊，菩萨的真诚啊，感动一切善良众生啊，菩萨教化众生，安利众生，所谓是得道者多助，道理在此地。啊，一切众生都愿意为佛菩萨贡献他自己一分心力。啊，这就等于这个手中出无量妙宝。佛教给我们一切法不能向外求， 向外求错误了，向外求法无有是处，向内求啊，啊，内求真心呢，你的心跟愿呢，跟诸佛如来一样啊，等同啊，向内求啊。啊，我们的心跟佛的心相同，愿跟佛的愿相同，言跟佛的言相同，行跟佛的行相同。自自然然就得诸佛护念了。我们一发心，诸佛如来就知道啊。我们不知道他，我们这边有障碍呀、啊，佛那一边没有障碍呀、啊。所以就像楞严会上观世音菩萨圆通章里面所说的啊，上于诸佛，下于一切众生，自自然然感应道教啊。所以我们要想学佛，要想在这一生当中得到成就啊，大行的人他要想在这一生当中得到圆满的成就，可不可能？答案是肯定的。啊，答案既然是肯定的，为什么许许多多人不成就？这是他对于理论、方法、境界欠缺明了。这样才产生了障碍。如果他对于佛在经教里面所说的道理通达明了，啊，佛所教导我们的方法境界也完全能够明了，他障碍没有了，他当然圆满成就啊。第二句说得闻如来美妙音，这个必须要生在有佛出世的时代，这个机会难呐、啊。如果生在佛前，生在佛后，或者呢，虽然跟佛生在同时，没有住在一个地区啊，或者呢，虽然住在一个地区，佛经常讲经说法了，他疏忽了，他没有去听。啊，就像佛在经上给我们形容，啊，当年世尊在王舍城讲经说法，王舍城的人口有十万人，啊，古时候十万人的城市就是大都市了。佛在这个城里面住的时间很长啊，这个城有三分之一的人见过释迦牟尼佛，另外有三分之一的人呢跟释迦牟尼佛没见过面，但是知道听说有释迦牟尼佛这个人，闻名没见面，还 然有三分之一的人啊，连释迦牟尼佛名字都不知道。由此可知，缘分呢，也是一桩难得啊，不容易啊。由此可知，借缘太重要了。啊，我们年轻的时候做学生。